刚刚有，我今天早上严重的腹泻，然后体力可能有点不太好。啊，如果今天呢，有讲的不好的地方哦，还请大家多包涵原谅。在还没开始讲之前，我们先来回答几个问题，就关于时下这个最近被大家讨论的比较多的一个话题，就是出家人可不可以为人主婚证婚的这个问题。然后由这个问题呢，衍生或引发。是不是出家众为在家男女、男男或女女来主婚证婚这个问题？好，请大家听清楚，就是说出家人可不可以为在家居士，不论男男女女或男女之间来主婚证婚这个问题？我想先从一个基本的源头来说，我们是出家人。出家人所应该要尽的责任和义务是什么？不是弘法，是修行，学习教理，要先了生死，除烦恼和断烦恼为主。这是出家人的基本要务。当你在这个上面有了基础了，再来谈到随缘度众生，你还必须认知到一点，自己是凡夫，然后呢，烦恼业障习气深重，我们不是菩萨。我们是学习着菩萨的行为，我们不是真的菩萨，你一定要有这个清楚的认知。所以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出家人所应该负的责任和所应尽的义务，刚才也说得很清楚了。在这个之下，所有做的情形呢，都是属于什么？杂染、戏论、魔业。好，就出家众的僧尼大律、比丘戒、比丘尼戒来说，出家人，我说刚才我有讲的前提哦。出家人不可以为在家居士主婚或证婚，这是犯戒的行为。但是时下呢，他说对于这个，悲心深重呢，愿意度众生的，而且律典上面也找不到明文规定出家人不可以为在家居士主婚证婚，找不到，并不代表。没有这个意思。好，虽然说现在有很多佛化婚礼啊，都是由出家人、比丘尼来为人主婚证婚，但是我想跟诸位报告，出家众的基本的这个什么意义是在哪里？所以我讲这个前提，在圣严师父的戒律学纲要里面说，如果出家众为人主婚或证婚，犯僧胁迫施杀罪的衍生未遂罪、偷懒者，你犯偷懒者罪，你要忏悔呀，而且忏悔。 居士都做不到，很难做得到，而且还要看情节的轻重，定义它是什么，中品偷懒者还是下品偷懒者。所以我在这边先回答这个问题，是这个原因。好，另外再讲一点，出家众他可不可以去做一些世俗贩卖等等这些，说美其名是菩萨道，答案是不可以，这是犯戒的行为，这是尼萨喜婆一提，买卖贸易都在这之内，金银宝物，出家众的这个什么责任和义务就是什么，学习佛法，专精修道，调伏烦恼，断烦恼，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呢随缘弘法利生，是在这个基础上随缘弘法利生，不是说出家了就是以弘法利生为你的主要第一要务，不是。如果是有这种思想，那错误观念。如果说你要专心致志的弘法利生，在家也可以，出家也可以，为什么还要专心的，为什么要出家了才来弘法呢？好，我就先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今天气力不甚佳，请大家多包涵。好，我们看中观经论的第三节空。今天有新同学来，如果说您要是听不习惯或第一次听的话，就多包涵一下，我们已经进度的很那个，有一番进度了。我们先讲空到底是什么意思，先解释题目。在这个龙树与中观哲学，我今天没什么力气来写板书，原本我都是写板书的，今天我就用打字的。在这个杨慧南的，他是以前台大哲学系的教授哈，他在这本书里面《龙树与中观哲学》，所以我用三本书来跟大家讲这个关于空的，我把它放大。《龙树与中观哲学》这本书里面，它讲述的空呢，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诸位要找的话，它是在第68页。现在我是用其他的书来说哈。空的梵文是孙亚塔。诸位不了解没关系，就是这个 S， 这个是空，这称为空，但是它的内涵是什么？这个是出自于中论的第24品第18偈颂。那这个是众因缘生法，看得到吗？会不会字太小？我说即是无，一名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是这个偈颂。这是第18偈颂。那它这个主要的含义是说， 好，什么是空？空它有很多别名，空有时候又叫什么假名，有时候又叫中道，有时候又叫缘起。那么详细的来说，是在青木论师的对于中论的解释。青木论师的中论的解释呢，我们来看是在哪里。中论它是在这一段，众缘具足，和合而物生，是物属众因缘故，所以无自性，无自性故空，空亦复空，但为引导众生，是假名，离开有无二边等等，称为中道。是法无性，故不得言有，亦无空，故不得言无。所以它不是有，也不是无。哦，所以我把这个我把它弄下来，这个是根据他的，这是他对于空的解释。众缘具足，和合而物生，是物属众因缘故，是物属众因缘故无自性，无自性故空，空也是空，但要引导众生，所以要有一个假名，假名来安利他。所以这是以假名来说，假名来说。那么真正他这里讲的这个空，因缘所升起的所有事物，之所以为什么是空呢？因为这些事物都没有他们自己内在的本质，这个自己内在的本质就称为自性。好，这个是这里是经论说的。那么底下解释就是杨慧南教授的解释，他是说因缘所生的事物之所以是空，为什么是称为空呢？原因在于这些事物都没有他们自己内在的本质，自己内在的本质，这个本质我们称为什么？这个叫自性。所以空是这个自性的不存在，所以这里就是自性怎样不存在，所以把它讲这个空是这个样子。所以凡是因缘所生的事物都是空的，无自性。这是杨慧南教授的解释。这个空不是有，这个空也不是无。那我们现在是在定义这个空，所以这里呢，空不是有就是非有，不是无是非无。这个有无呢，就代表有偏一边，它是断灭的。如果讲有，就是有讲存在存有，佛法不讲这个存在存有这个。如果讲无，就是指断灭，说只有这个时候，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只有这个时候，这个是断灭。所以空呢，不是有，也不是无。但是在以前呢，很多时候大家喜欢把这个空来讲成叫做什么？我们来看看无到底是什么，或是说本无等等这个意思。 我们看本无，现在都是在解释什么是空吼，本无，本无中。这里的本无呢，它是在东晋时代般若学他讲的这本无。他说世界于空无等自然状态缘起变化而成，称为本无，不可称这个万有可自空无中产生。但是这里的解释只是一部分，不是空的所有含义。所以他这里又讲生瑞的空呢，生瑞就是鸠摩罗什的学生，他解释的空比较贴近我们现在要讲的。他说这个空呢，性空缘起，缘起无性，非有，有即是无，非无，无亦是无。但是这个二取空，所以真正的空是什么？有不存在，无也不存在，是这样。好，那这个是杨慧南教授的解释。那么另外我们再看万金川教授的解释。在万金川老师的中观思想讲录这本，大家有没有？有的请举手。一位，这本好像是这个哪里出的呢？香光出版社，香光尼众僧团出的，现在好像绝版了，你去跟他要不到。哎，网路有，香光尼众佛学院。那这里万老师他讲的空性是怎么样呢？他讲的空的意思是什么？他讲的空，他除了讲轻便的空性诠释，讲还要讲月称对于空性的诠释。就这边讲的空是什么？空性，诸法实相，我们就姑且依月称的来说好了。诸法实相，然后呢，缘起假名中道。好，这边来说，那么他还有说空，这个我们都是在定义什么是空。那空性它有没有它的作用啊？这里有打万金川中观思想讲录，对不对？他讲空，缘起假名中道，还有空性的功用是什么？遣除戏论。那么什么是戏论？什么叫做遣除？遣呢是排遣的意思，排遣。除是什么？除灭或是除去。那么戏论是什么意思？戏论，违背实理，对增进善法无益的言论，称为戏论。可是在中论里面，他要遣除，他为什么谈空性？他遣除的戏论呢，从中论的一开始的什么，第一是什么？八部，它是由四对然后来分别阐个八部。哪四对呢？这四个是两两相对的，生灭，然后呢，依义，长断，还有什么来去？他对这分别否定。从这个然后让你知道缘起的道理，由对于这四对的否定，然后称为八部，让你产生对缘起的正确认识。然后呢，进而这样称为中道，这样称为中道。所以空性的功用是这样。那这个是月称一系的解释。 我们现在就是这里前头要讲哦，月春的。那诸位在场年纪都比我大哦，你们如果这个碰到严重的腹泻，会不会觉得狼安的神神？啊？对。好好，等一下，我们先讲哦。不用，先等一下，先讲课。所以从八部讲缘起这种，这是月称的解释。那么轻便他怎么讲呢？他对于空性，他也是这样说：浅除细论，误入涅槃。他的空性是什么？空性之智，空性的智慧，体会空性的智慧，这是第一个。还有空性之智的对境，它是什么？真如。好，这个是万金川老师他引月称和轻便他来解释。我这样有没有讲会不会太快？你们抄来得及吗？好，再来。对于空性，在这个《中观与空义》这本书里头啊，这个爪生金龙真，它里面讲这个空呢，它这里是说龙树菩萨是继承般若经的思想加以展开。那这个空，好，我现在用它的来讲，爪生金龙真，这里是说刮了，它对于空性的理解或了解，他说是指什么？他说指的是什么？自信。然后他这自信，他就说是西洋哲学的实体，或者是说啊，这些自信的译名叫做本体或什么法体，这些呢是不存在的。所以对于自信本体或法体是对它加以否定的。所以一切法空讲的是所有的事物无自信，有实体存在的事物都没有。为什么它是这样？因为它都是缘起的。哦，那另外一本书我就不说了，它是就是我们那个有给大家弄过了那什么中观什么，那本绿皮书的书名叫什么？后面中观思想，对不对？那中观思想啊，另外一本下面的，对，中观思想，它里面也有讲。那在一般学者是认为龙树菩萨他是继承般若经的思想加以展开，那么应顺长老他是认为龙树菩萨他诠释空和中道是返回阿含经这根源。究竟谁对谁错呢？无有定论哦，大概就是这样。好，我们现在就是把空给大家稍稍解释了一下。所以我们回到课本上，我们现在要讲空，对不对？第三节。好，现在可以。
可以哈。
可以。
第一个哈，刚老师讲空的译名是假名中道缘起。
嗯。
第二个，空的定义是非有非无。
嗯。
那这两个是否有矛盾？假如空是会有会无的话，那假名语就是会有会无咯，中道语就是会有会无咯，缘起语就是会有会无咯。
所以你想问的是什么？
所以这个这样的定义有问题啊。
你要是说这个定义有问题，那就是说月称菩萨他有问题哦。
我是说空的假名啊，空的义名啊，
或是说龙树菩萨有问题哦？
不是龙树菩萨有问题，就是空的意名。
嗯，
不是。
我们要从这样来看哦，你不是把它分开的，你要把它融贯在一起的。这些假名安立的一切法都是毕竟空，它都是缘起，它也不是有也不是无，它是全部是在一起的，它不是分开的。你要是一个一个把它说这个分开，然后就会说这样有矛盾的话，那你不是了解真正的，就算是字面上的了解缘起义，那你没有贯通。
这个我同意老师的讲法。
嗯，
那么应该从龙树的本意啊去解释观师地品第十八偈颂的意思。中阴法我说，中原生法我说，一是空，
嗯，
一名为假名，一是中道义。这一个在回真论里面，我想三一中道。
你要知道回真论是谁著的，谁做的？
龙树做的。
但是清辩他对于这个，他有他的看法。月称对于他这个有他的看法。那我们现在呢，就只是暂时给大家介绍，让大家了解。那至于说，到底空是什么？在我个人认为，你要真的了解空性，那为证乃至的事。我们现在的课程就是给大家介绍，让大家了解，让大家能够自行去进修阅读。因为在国际上的学者很多也对这个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像后面那本书那个《中观与空义》和那个什么另外呢
《
中观思想》，他们对于空的解释也不尽相同。所以就我们就来好好的学习下去就可以了。那我现在所采取的方式策略，就先给大家解释，再来进到应顺长老和中观经论里头讲空是什么意思。那这样可以吗？好，那我们就先这样。好，请说。
老师讲八部上面不细论。
嗯。
老师刚刚把细论的定义说在，就是对法无益的事情。
嗯。
叫做细论。
嗯。
那么八部上面不细论，凡所有言说啊，皆是细论。
好，所以你要表达是什么？
细论就是指假名为实，叫做细论。这一个是在吴汝钧教授在龙树对龙树中观哲学的论述里面的定义。
好，我了解你的意思了。按照龙树菩萨他中论里头的说法，所谓的细论，它不仅是抨击，尤其以部派说一切有部为主的思想，还有抨击批评当时的印度各个外道。那这些在这个龙树菩萨他都认为这是细论。那我认为呢，什么是细论？中论所要抨击的是什么？其实万法还是归于自己的自心所现的烦恼，所以才会产生这些细论。与其这样说，不如最后把它归根结底的说， 它是在调伏对治我们心中的烦恼，我是这样来看。那么至于你所说的这细论，就文字上面解释，我也可以认同相信的。好，我也可以认同相信，这是广为解说或是略说的问题。吴鲁君写的不尽可信，他是学者，他有没有真实修行是个问号。与其这样，我觉得还不如我们多学习经论里面这些佛菩萨圣者所说的。好，我就回答到这里。好，我们继续哈。我们看到《中观经论》第七十页。刚才第一节课我们把大概空呢、空性，还有空性的作用给大家解释了，然后产生了一些小小问题的衍生。现在我们看啊，《大智度论》里面说有三种空，第一个分破空，第二观空和十八空。好，我们来看它的重点。什么是分破空？他说就是天台中所说的悉法空。好，我们来看看分破空。分破空这里没有。他说就是天台中的悉法空，也找不到，我们就顺着应顺长老这个说好了。七十页，他说这个就是悉法空，他这边举一个例子，他说举这个瞻，这个应该是念瞻吧，啊，为喻把这个瞻悉至极为。好，极为是什么意思？看看，他说是最小的元素啊，极为是最小的元素，把它一直分析，一直分析下去，还分析到一个很小的不可再分析的这个色尘，称为极为。好，这个是极为，再分析到无方分相。什么叫做方分？他说一个极为没有方分，但是多个极为的积极啊有方分。所以我们看方分是什么，他说极为呢有上下左右的方位，在空间占有体积，称为方分。有的说极为是圆形，没有上下左右的方位，所以称为无方分。所以方分的意思就是呢方向，方向的意思，而且它占据有体积。所以分析到这个极为它没有方分，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看讲义，分析到极为无方分，这出自于大智度论。如微尘至细故无分，无分故无合合，这个是大智度论里面说的。所以他说这样子分析到最后呢，一直分析一直分析，最后终于会现出空相，即现空相，所以即为称为临虚。好，什么是临虚？我们看看什么是临虚。好，丁福宝佛学大辞典，我们看临虚，他说这个临虚呢就叫做即为，旧义的叫临虚，新义的叫即为。他说相似临近虚空，这个就叫临虚，这就是即为。哦，所以即为名为临虚。哎，是是是，好，《楞严经》好像也有。好好。
七法官呢，七法官可能不是藏传佛教所处的那个境界，虚空观的一个程序，可以这么说吗？
因为这里印顺长老他是讲。他是讲分破空哈，来来来，他的他的文脉是这样，他是对他一直做分析分析，最后分析到无可再分析的，好，这称为分析空。那如果以天台宗来说，我只听过他叫什么析空。好好好好，我们看虚空观，虚空观，他说分析诸法入于空，所以称为虚色入空，这个是天台宗的虚空观啊，小圣人所修行，小圣人所修行。他说虚法观，虚空观就指虚于是什么色心，对于你的什么色和心这样来分析，分析人五蕴十二处十八界要素，分析到极为，分析心到一念的要素，然后最后分析到空，这是最后来观人空和法空，这是小圣的观法。所以在七十页这都讲过了，然后他说占有空间物质上，若从占有时间上来说，分析到差，这是刚刚讲的是空间，空间的分析。时间上的分析，他说分析到最短的一念，他说叫刹那，刹那的非常的短暂，几乎他的时间相续连续呢，几乎没有前后相。说这样子，由这个虚空虚法观呢来分析时间和空间，好，说这样可以达到空相。好，这印顺长老他这边讲。
老师，我跟你报告一下。
哎。
刚才讲的那个就是火空跟法空。
啊。
在小圣佛学里头，毕舍论没有到法空，全始宗才到法空。
哦哦哦。好。
声闻圣、七度菩萨圣的一个关键时期，就在，但是他法空不圆满。
好好好。我。我这个现在头脑有点空空的，
好，
我这个身体不太好，不像这个前几个礼拜啊。来，再来，分破的方法，分析时空的存在的答案，这是虚法空。再来讲观空。印顺长老说，这是从观心的作用上说，心来做观，哦，观这个沾是青色，它是青色，然后这个是什么？青触观，观这个脏，沾为黄色，这成黄，这也是小圣观法。在印顺长老的，我记得《空之探究》里面有。还有这个，我看哈，这《阿含要略》里面好像也有讲到定学的地方啊。我们看看这里讲的，像他前面还有讲八圣处哈，啊，八解脱门啊，讲寻真上定学啊，这个是所有定的。所产生的这个相应的功用。至于青处观，它是属于在十片处、四十叶处的这个观法里面的十片处。好，下课再说哈。我们先看十片处，这是十片处定和禅定的修持，有分十片、十片入、十片处定、十一切入。四个显色观，青黄赤白，还有观这个 地水火风空四六大，它四色，这色是显的。好，这个是十片处观。他说观空的方法之外境，所观的外境是空。这镜像空的最好例子，就像好、哦、这个是他举的例子。这重点在于这个心的观心的不同啊，转变。你心要观清处观，就是清色；观清、观黄、观赤、观白，这些都是由于你心在观的。和前面讲的啊，息空观、息法观那个不同。息法观它是方法论，这样一直分析下去。这个空观呢，或是他这里讲的是什么？你的心在做观，好、哦，这前后不同。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分破空，分破空的方式，它是用息空观来做的。好，我们给它这样。息空，到达什么？分破，应该是息空观。那这里的是再来是观空，它是怎么样呢？由你的心来做观，由你的心来做观。那这里所用的方法是用分析，它是好像应该是分析法，一路的分析下去，一路的这样分析下去。这个一路的分析下去，就好像说，我说好有一笔的，好像说对一个木头，对一个木棍，把它一直这样剖半剖半剖半，他用这种方式。那根据运顺长老的文呢，他这观空是由你的心来观的。你要观它是清就是清，观它是黄赤白，这都是由你的心来做的。所以你的心也可以来观空。好，再来讲般若经大智度论，另外讲十八空。这十八空呢，它着重在自性。那我们来看看什么是十八空。十八空有分这十八个：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地狱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始空、散空、性空、自相空、诸法空、不可得空、无法有法空。无法空、有法空、无法有法空，这是十八个。哦，还不止哦。我们就来看十。好好好好好。好，来来来，十八空。十八空，它这里啊，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这个为什么大智度论会介绍这十八空？它是把印度所传到中国来的所有禅法呢，它作为一个总括。最后它这样学习，为什么不净观会到最后会空呢？他是当然先观这种三十六物不净，或是十想观、九想观的不净，到最后呢，连镜像也不可得，真内空。他是有一个方式转折的。当你先观自己自身的三十六物不净之后呢，体会到我们这个人生不净。但是开始对他做分析，所谓的实想观，实想观就是什么？ 此脏清坏血，浓看善骨烧的腐败的过程，它也是分析的一种。到最后十响观最后一个烧响，骨头都烧掉了，连骨灰也没有了，这样子归于空啊，归于空。所以他说这样子不净相不可得，最后净相也不可得，我称这样是内空。就在这个中国佛教里头，他有用很简洁的方式来介绍这样修行。我们常常会觉得学习到一段，根据印度佛教的内涵，我们来讲中国佛教，这样是可能要有所斟酌。中国因为佛教它佛法它有中国化的，它有中国化过的。如果你拿印度佛教那套来套在中国佛教上，那不见得你能够，你当然会觉得中国佛教好像处处不对。连应顺长老他都有曾经有过这个问题，但后来在他七十几岁的书他都不这样说。那中国佛教有中国祖师先圣先贤所留下的血汗智慧和结晶，所以他会成为中国佛教。我们不能忽略或污蔑这些祖师的智慧。例如说在印度佛教哪有在参话头呢，也没有墨照，更没有说参公案。那这是怎么来的？这是中国祖师的智慧结晶所创出来，对中国人可以修行理解的方式。但是追究它的本源，它还是不脱于什么般若经或者止观法门，它有它这个思想做前导，这样一路过来的。我在昨天我在讲般若经的时候，我有讲过这个，尤其讲到话头啊，不是中义菩萨，我昨天怎么讲？我昨天讲到禅宗。公案、话头、墨照，这些为什么会发生？它是由般若经来的。那在其他的祖师，初祖达摩祖师、达摩禅师到世祖道信禅师，他所用是楞伽经。道信禅师到五祖弘忍大师，他用的是什么经啊？大品般若。到五祖弘忍交给六祖慧能大师用的是什么？金刚经、金刚般若。之后禅宗的很多思想都跟般若有关，而且混入掺杂入如来藏的思想。所以中国佛教它是一种融合整合过的重新再出发，所以适合中国人，是这样子。中国的三论宗也是这样，跟印度中观学派有不同了。我喝一下补充电解质。是，我认为这个方式在当时是可以的。现在我不认为，我觉得现在你就光是把佛法说好说清楚都很难了，你还要把它如是道三教合一， 那就变什么都不是。脚踏两条船，必成落水狗。我讲的这样很不好听。
我请教法师的时候，在那个就是禅宗本脉法门跟禅式咨询，它所区别的安世高，
哦，那个不同，那个不同，
不同
啊，对，那个不同。禅数学跟禅宗是不一样的。好，那先讲到这，我们继续上课。我看我今天讲两个小时好了，因为我觉得干那无亏。没关系，我们继续哈。十八空，他说，虽然这是般若经所主张的，但是呢，它的重点还是在自性空。什么是自性空？它是当体即空的，任何一个法的本体，它都是当体即空，不用分析，不用心来做观，立即它就是空的。啊，这个叫自性空。我顺着应顺长老讲的哈，我们看讲义。我们看讲义，他说分破空就是天台宗讲的西法空，观空是从观心的作用，十八空着重在自性，这个出自于大智度论第三十一卷，大智度论第三十一卷，大智度论第三十一卷呢，啊，大家讲义在注解三，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问圣品，有大智度论第三十一卷和四十六卷。在大智度论第三十一卷，他这里讲性空是什么意思？诸法性常空，假业相续故。事若不空，譬如水性自冷，假火固热。止火停久，水则还冷，诸法性业是亦如是，未生之时空无所有，就像水性常冷一样，诸法众缘和合的时候呢，就水得火就热，好，大概是这样子啊。而十八空着重在自性。好，现在再来讲说一切有部的空，他这里中间还漏掉了一段齁，自性空，他这里说呢，来请看71页第几行，第六行，就是任何一法的本体都是不可得而当体空的。大智度论虽说三种空观，三种空观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说的啊，分破空、观空和十八空。他说这个有分彻底和不彻底。依照龙树论，这里的龙树论呢，有分大智度论或者是什么中论，所以我看这里的前后文脉应该是大智度论。这三种空观都可以使人了解空义，虽然有了解深浅不同，但是不失为明空的方式。所以这大智度论兼容并包的说有三空。好，但是说分破空是哪一个常用的呢？阿毗达摩论师说一切有部常用的。那么观空是谁常用的呢？他说是唯识常用的，还有金布施大讲也在72页。那么自性空是谁常用的？哦，就中观学派。那应顺长老他是以中观学派空中为主的嘛，对不对？在71页导数第四行，他说如说一切有部观会呢，这是一段就说用你这个 所观的这智慧啊，心之所观，分析设法到什么灵虚，就是什么即为，然后最后这样一直分析下去，哦，连即为也不可得，哦，说这是空。但有部不承认一切法空，所以说有自性有的即为，那这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自性有的即为？它是什么实有呢？什么三世实有？它所谓的是三世实有，法体恒存。所以它这个存呢，是存有这个法，它是具体的。你不可以说不承认它。而有部这边他说不承认一切法皆空，就是在说着像俱舍论。俱舍论的颂文他说，彼觉破遍无，会息于意耳，如平水世俗，亦此名声矣。他用平和水来做比喻，那他底下论就是对于这个颂文的解释放很大。对啊，讲义有哈，讲义第八十一页，八十二页吧。好，他这个颂文他是这样：彼悟觉彼破遍无，彼悟应知名世俗地。如瓶被破为碎瓦石，瓶觉则无。所以他用这个来定义什么是世俗地、生意地。所以像这样一个现象，平的安立呢是世俗，平被破了变成碎瓦，平不存在，这个是什么？生意。哦，他这个里面是这样，所以说有物以慧悉除，彼觉遍无，这是世俗。水被会吸色等时，水觉则无，火也是这样。所以他这里就讲什么是世俗。世俗地说有平，圣义地是说什么？他这样分析到最后没有，即为也是空，这个是圣义，这个是啊，在俱舍论里头说的。所以按照这样来说，它的世俗地、圣义地，它的空性，它是用这样分析的方式来成立。所以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方式，或是不是没有这样子一个理，它这个就没办法。哇，在有方分无方分，我们看分析即为，到最后说有方分说无方分，这我们刚刚是讲过，无论如何都最后有实在性的即为，这个才是有部他所说的有实在性的即为。出自俱舍论底下他说散空，我们看看课本哈，课本70页导数第二行，心法也用此分析到刹那念，这种方法并不能达到一切皆空的结论，反而成为实有自性的根据。我们说这样一弹指是几个刹那，我们看刹那还是刹那到底是什么。他说这是一念，一弹指时间有60个刹那，极短的时间。那你分析这个时间呢，到它极为短的时候，它前后的相续已经这个什么好像密不可分。我们可以说这个一分钟两分钟，对不对？第一分钟第二分钟，那第一秒和第二秒，那继续把这个秒分下去，到最后它极短的时候，前后的相续呢 好像已经密不可分。所以这个我们再讲详细一点，什么是刹那？时之急促。那为什么讲刹那呢？时间这个最小的单位，他说相距于什么？0.013秒。那为什么连这个都可以讲成是空的呢？为什么刹那的分析到最后，我们看到印顺长老前面这边讲，分析到刹那，没有前后相，也显不出时间的特性，就可以显出空相。这句话怪怪的，但是在71页他就说，分析到刹那念不可以达到一切皆空。我想可能用这样来理解，他说相似于空的这种情况，空相，比如，好，72页翻过来，我们讲完这个就休息一下。他说一尺之木日取其半，终古不尽，终古不尽，这样子的分破空方法，他说是阿含讲的散空，不彻底但可以用为方便。我们看什么是散空。散空，他说五音和合有人相，若以智慧分破散五音与人，则空无所有。这是阿含经用的分析的方式，最后达到这样空，这是散空。好，我们看看应是顺旅程词典里头讲的散空。哎呦，没有，找不到，那就用这里来好看空之探究，这个乱七八糟讲一大堆不懂。跨龙某，对，我找一下空之发展与类极，像般若经讲的空，这一切法空，这个是对于空的整个来探究。散空应该是属于在18空里面的，我看18空，哦，有散明诸法无灭，非常非灭故，散空，或称为散或无散空。散称为有放有弃有舍可得，无散呢，无放无弃无舍可得。所以呢，既没有散也没有无散，散和无散都没有，说这个是空，非常非坏。他是用借由这样子来表达空是什么意思，所以这是散空，阿含经里面讲的散空。好吧，就先说到这，我们休息一下。